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西澳将喺3月3号重开边境，允许接种3剂疫苗嘅跨州旅客免检疫入境。今日是达尔文空袭80周年，两党领袖都在当地出席纪念仪式。因应疫情严峻，香港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将会押后至5月份。今日是2月19号星期六，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依家是详尽新闻内容。西澳政府昨日宣布，将会在3月3号重新开放边境，容许经已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国内跨州旅客免检疫入境。州长麦高文表示，西澳已经到了关闭边境都无法阻止新增个案上升的情况，而未来几日预计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但他就拒绝为之前推迟2月5号重开边境的决定道歉。
It was a tough call, one that caused inconvenience and disruption.
麦国文说，当时是艰难的决定，为很多人的计划带去了不便和损失，但他当时必须这样做，而那次正确决定拯救了数百个生命。在维州放宽对夜店和娱乐场所的防疫限制之后，当地不少民众在昨晚出外跳舞娱乐。同时，所有餐饮场所的人数密度限制亦已取消，去商店和学校亦不再需要扫描二维码登记。新州同首都领地亦重新允许民众跳舞，而下星期维州会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新州今日录得7615宗新增同埋12宗死亡个案，转人数减少至1297人，81人喺深切治疗部。维州新增6280宗，另有20人死亡，365人住院，55人喺深切治疗部。今日系达尔文空袭80周年纪念日。在1942年2月19日二战期间，日军突然出动战机轰炸有盟军驻扎的达尔文，以阻止盟军在帝汶和爪哇地区的反击。轰炸造成235人死亡，对当地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亦拉开了之后日军对达尔文持续1年半的过百次轰炸。总理莫里逊和反对党领袖艾宾尼斯都在达尔文出席当地仪式，纪念这个历史上外国军队对澳洲最大规模的袭击。军事历史学家李维斯表示，这次军事行动对当年达尔文的移民社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Chinatown disappeared. The Chinese, the Portuguese, the lots.
李维斯话：空袭造成咗当地嘅唐人街消失，已经喺度多年嘅华人、葡萄牙人同好多移民社群以及原住民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影响。佢话好多人喺事发之后参军，亦有大量原住民搬咗去 Adelaide River 同埋 Catherine 等地区。越嚟越多人担心目前政府对残障人士嘅支援不足。国会的社区事务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显示，目前没有子女的单身残疾人每两星期最多可以获得970元资助，低于全国最低工资的1545元。报告认为，残疾人应该获得每星期多50元的补贴，才可以获得普通澳洲人的生活水平。报告还认为，不应该禁止暂时性残疾和情况不稳定的人士申请资助。报告亦提到，超过75万的残障资助领取人当中，有60%已经领取超过10年，有70%人要自己另外找收入，只有3%能够退出资助重返职场。SBS 新闻部获得的文件显示，一间广告公司曾经同政府合作，举办一个展示非法移民要面对风险的电影比赛。该机构曾经在2018年为国际特赦组织合作过一次有关难民的活动。他由2019年起和澳洲政府合作，在斯里兰卡举办一个名为零机会的比赛，要求参赛者提交有关坐船去澳洲是没有机会定居的创作概念。根据信息自由化获得的文件显示，比赛最终只有17份参赛作品，而澳洲边防局认为比赛提高了大家对澳洲边境政策的认识。自由党女议员弗林特指责工党领袖艾宾尼斯未有谴责左翼团体厌恶女性的言论。 即将退休的弗林特在众议院表示，他受到来自政界左翼人士厌恶女性的言语和威胁，包括来自工党的高层女党员 Get Up 这个组织，以及工党和工会的支持者。艾巴尼斯回应，不应该有厌恶女性这些事情发生。
Get Up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responsibilities。
艾巴尼斯说 Get Up 这个组织并不是他负责，他认为这里包含了一系列问题，但他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弗林特所说的对待。弗林特就表示，由于受到持续的攻击而对他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决定退出政坛。SBS 电台新闻报道。国际方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警告，俄罗斯可能以声称乌克兰军队煽动暴力进行反击。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两个由亲俄武装控制的地区宣布会将当地平民撤去俄罗斯。达尼洛夫担心此举会激怒政府军。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在慕尼克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要求更多国际支持来应对今次危机。他说乌克兰需要一些防御性的武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俄罗斯军队打算在未来几日向乌克兰发动袭击，首都基辅将受到威胁。他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正是散布有关乌克兰发动袭击的虚假消息。拜登表示，俄罗斯需要在开战和外交途径之间作出选择，而美国誓言会支持乌克兰。
The West is united and resolved. We're ready to impose severe sanctions.
拜登表示，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但他重申，俄罗斯现在仍然可以选择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同意在2月24日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而美方警告俄军不要在这个日期之前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海利担心俄乌局势转移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局面。此外，他亦警告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会改变一些政府在减少碳排放上的措施。许利在德国一个安全会议上表示，今年是全球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的重要一年，而地缘政治问题不会带来积极影响。他说现在各国在减排上已经有很多障碍，而冲突造成的油价上涨会令问题雪上加霜。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特首选举日期押后至今年5月8号，而提名期就押后到4月3号至16号。林郑月娥表示，有关决定是行政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条例作出，是因应香港面对抗疫两年来最严峻的局面，形势危急，政府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指特区政府依法推迟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体现了政府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负责态度，十分必要和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对此充分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当局正是研究实施全民强制检测。消息指，当局计划为全港750万市民按身份证编号实施三次全民检测，每日大约检测100万人，计划一星期检完，并连续检测三星期，每日的样本会送到深圳进行化验。林郑月娥表示，现时没有计划全面封城，而内地将会助力建设临时的隔离措施，即是放创医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将阿里巴巴公司的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以及腾讯公司的微信海外版 WeChat 列入针对假冒和盗版的恶名市场名单。腾讯已经表示强烈反对，指公司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阿里巴巴就说会继续和政府机构合作，解决保障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遵守外国当地的法律法规展开合作，但他亦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要客观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警方经已展开对反疫苗示威的清场行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和骑警已经展开行动拘捕示威者，并移走阻塞道路的货车。预计清场行动将会持续数日，警方会缓慢地推进，试图将示威者的防线推后。 当地警方早前已经拘捕抗议活动的主要筹款人以及一名示威的策划人。总理杜鲁多日前寻求以紧急法结束持续三星期的抗议活动，但不少示威者依然聚集在国会一带，表明除非当局回应诉求，否则不会离开。席卷欧洲西北部来自大西洋的一个风暴在当地造成至少8人丧生。英国气象局表示，风暴尤尼斯袭击英格兰西部，并在康沃尔登陆，风速达到每小时196公里。风暴亦都造成了一些平民的伤亡。在伦敦，一名女子在车内被一棵树砸死，而一名在利物浦的男子就被飞溅的瓦砾击倒致死。希列科夫岛附近一艘邮轮发生大火，消防员正是进行扑救工作。船上有约280名乘客和邮轮的员工获救，其中有10人经已送往科夫岛的医院来接受治疗，另外仍然有人是失踪和被困，暂时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体育消息，中国的归化选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之中夺金。她在今届冬奥一共赢得2金1银，是首位在一届冬奥会中三个项目都拿到奖牌的运动员。谷爱凌在首轮赛事中获得 93.25 分，在12名选手之中排第一位，而她在第二轮赛事更加取得 95.25 分，领先第二位超过5分。而在第三轮赛事之前，由于其他选手的得分都未能超过她第二轮的得分，令谷爱凌提前锁定金牌。另外两名加拿大选手就分别夺得银牌和铜牌。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7221点，下跌74点，总成交6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34079点，下跌23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327点，下跌46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90点，上升2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9，对港元5.6012，对人民币4.5415。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摄氏26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32度。帕斯阳光普照，37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26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2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5度。达尔文骤雨，可能有暴雨，33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